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欢迎你今天和乐意一起在蓦然回首栏目一起听空中家人的故事，一起思考，一起回应，一起为说故事的家人打气。在为说故事的家人打气之前，乐意先为你打气。你最近好吗？我说的是你的心灵，不光是身体，你的心灵健康吗？自在吗？如果心灵受困锁啊，那种痛苦啊，真的非言语所能表达的。如果你有心灵的需要，乐意很乐意去聆听，你可以透过留言板、电邮或者短信告诉乐意，让我为你分忧，为你打气，与你同行。今天故事的主角是莉莉，她曾经深陷在情绪的漩涡当中，非常的煎熬。在2022年六七月间，她曾经在蓦然回首这个栏目分享她的故事。当时她正在一个遥远的国家，经历了很多与她同龄的人没有经历的故事。她大学毕业没多久，就响应一位外国宣教士也是外国牧师的号召，到异国他乡去参与宣教的学习。可是后来他不能适应异国的文化和外国牧师，还有整个团队那种人际张力也很大，导致情绪非常不稳定，最后他无奈地离开了宣教的组织。2022年乐意听他讲故事的时候，他当时正在暂时停下来梳理自己和外国牧师的关系，也在回顾自己在外地宣教的经历。后来又如何呢？原来之后莉莉曾经有很长的时间仍然在情绪的漩涡当中挣扎，心情起伏很大，常常都情绪低落。可是在情绪的波动当中，莉莉一直没有放弃找寻出路。那么她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呢？她走出了心灵的低谷了吗？赶快来听听莉莉为你细说她的近况，她最新的故事。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唉，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呢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莉莉你好。
乐意老师好。
很久我们没有和你和听众朋友一起聊天了，对吧？
是的。
现在又在和听众朋友谈你的故事，心情怎么样呢？
在开始之前还是有一点点紧张，但是更多的是期待，因为每一次回顾神在我生命中的做的工作，充满了感恩，期待就是将这个神的爱分享给更多的人。
我能感受到你那份喜悦，虽然我也感受到你有点紧张。其实上次访问你的时候呢，你已经在梳理自己和外国宣教师的关系和那个宣教团体的关系，而且我也听到你是非常积极。当时你已经说听良友电台得到帮助，也找人倾诉啊，找一些真的能明白你的人倾诉，自己呢又去看一些心理学的书。那其实你的情绪已经在好转当中，而且看到你的努力，非常努力的要从那个心灵的阴霾走出来。
那段时间我就接受你采访的时候是2022年的6月，那个时候确实是已经有了好转，因为换了环境不过呢 就是还没有完全的好转。最严重的时候是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糟糕的。但是到了2022年的6月，其实已经有好转。但是呢，还没有完全的好转，所以还是会很敏感，很容易受影响。就算是没有发生特别大的事情，但是即便是非常细小的事，也会触发我，让我陷入到一种情绪的漩涡里面。
这样也真的不容易哈，可能跟你接触的人不容易，你也不容易。
对，
那当时有没有一些情况或者片段，就是2022年以后哈，到现在是你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你再一次也陷入一种漩涡或者心情非常不好的呢？有没有一些片段呢？
我经常会感觉到紧张和压抑，不管做什么事情，我都觉得好难好难。对别人来讲，只要努力，稍微努力去做一下的事情。对我来讲，所有的事情都好难，我就觉得我的生活好像没有出路。就是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因为他人的言语或者是一些行为受到刺激，有的时候我就会说出一些比较偏激的话，做出一些冲动的决定。也有的时候，从我现在来看的话，会错误的解读别人的意图，然后把事情就会想得很负面。
能不能说你其实当时的情绪绷得很紧，就是整天都会绷得很紧，有什么风吹草动，那个敏感的又出来了。
我记得，就是每一次我上班，我进我们单位的门之前，我都是感觉好难呀，我都要深呼吸。虽然那个工作其实想起来也没有多大挑战，就现在想起来没有多大挑战，但是在那个时候就是那么难，就是会让人那么的紧张。
真的很不容易啊，但是我又听到你很勇敢啊，哪怕这么害怕，这么紧张，你还是进去了。
对，因为就是自己待在家。更容易慌嘛，还是要去找上班、去工作、去跟外界去接触。就是在我以前情绪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在2022年之前的时候，我大概有2年的时间，我因为情绪的问题，我其实是身体上有各种的不适、各种的病，需要吃药，我需要做很多的检查，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得了什么病，总是不管怎么努力都不见好转。我回来之后，就是我上班的那阵子，我也是在吃药，吃助眠的药，吃让自己情绪平稳的药。有的时候去咨询心理咨询师。
一方面，我看到你还是很努力的让自己好起来；另一方面，有情绪常常的，还是有起伏，对吧？有没有发现自己当时是什么情况之下，那个情绪就会特别起伏，或者是遇见哪类型的人就会特别的情绪起伏呢？
就是那种比较严厉，或者是脾气比较暴躁的，或者是干扰到我的睡觉呀，或者是受到批评，以及工作的挑战。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抗压能力比较差嘛，就是如果工作上遇到挑战的话，我就特别特别的紧张，就别人可能。被批评了一下，呵呵一笑就过去了。我可能会一个星期，我都因为那件事情，我都心情不好。就是我们上班的时候不是有那种考核嘛？别人很轻松啊，就考呗，通过了就通过，不通不过也没关系啊。我不行，我就是紧张的不行，我真的是，哎呀，压力很大。我就是一想到要面对那些考核，都会压力很大。
其实是不是说白了，那种紧张是来自于对自己没有一个很稳定的健康的价值感呢？就是很怕别人如果一否定你，自己也否定自己了。很小的事情就觉得是自己被否定了。
对，确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也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我的那种屏障，就是我的自我保护屏障其实很薄弱，外界的一个风吹草动，它都会激起我内心当中的狂风巨浪，情绪的稳定性啊，还有面对一些各种情况的那个稳定性不足的，就是现在网络上普遍说的内核不稳定嘛。不够强大，
当时，当你陷入这种情绪的漩涡，或者有个人就跟你说了一句"哎呀，你不行啊"，或者是考核不好，那你当然很难过，情绪很低落。那你当时是怎么去面对这种情况？当你发现自己"哎呀，糟糕了，我又陷入那个情绪低落"，你会怎么做呢？
现在回想起来哦，我有一个很好的习惯，我就是会写日记。我
嗯。
把我，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发生了什么，我有什么压力，我心里面有什么的软弱、惧怕呀，就各种的，就从我内心当中经过的各种的声音，我都会写下来。其实写的一个过程，它就是一个抒发和梳理的过程。我写到最后就变成了对神的祷告，就像诗篇那些诗人们，有的时候就抱怨自己命苦，完了之后最后还是赞美神。不管怎么样，最后还是回到神的里面。前面一部分我可能在向神诉苦诉苦，到最后呢，我就回到神里面，我说神，你是我的依靠，神，你是我的帮助。这样子又回到神里面的时候呢，慢慢的好像那些负面的声音就会被减弱。原来是回荡在我耳边的那种批评声，或者是那种刺耳的声音，就会被减弱，然后呢，就会得到一些的安慰。
我听到的是，当你祷告的时候，慢慢那些谎言呢，就是例如说你没用啊，你没有价值啊，你一辈子都是这样啊，等等那些谎言，就慢慢的下台了，消失了，慢慢你就回到神给你的那个正确的一个对自己、对周围的一个看法了，或者健康的看法了，我能这样说吗？
对，不过这个是需要很多的练习的，因为你看，从小已经养成的这种负面的看待自己的这种方式，不是那么快就能改变的。可能这一次我就稍微好一些了，但也没有完全好。下一次如果再有一个人说我什么，或者是甚至别人没有那么严重的说我，只是我感受到了不友好，那个又会被那种负面的想法又会被激起来，而且激得很大，过激的情绪又要再一次回到神面前，要再去想办法去处理。
那种过激的情绪主要是怎样的情绪？是自怜，是愤怒，是埋怨，是无奈？最强烈的是哪一种啊？当然，可能每样都有，但是最强烈的是哪一种，或者哪一两种呢？
我觉得是恐惧和无力。我记得有一次，我因为跟一个人一起做一件事情，然后确实那件事情是我不太擅长的，就是这种电脑的操作啊，很专业的一些软件的操作是我特别不擅长的。他对我的要求很高，他就用专业的那种水平来要求我，
哇，
然后他就会对我说一些很
狠话！
对，很负面、很负面的评价。我这样一直扛了好几天之后，我感觉我实在是扛不住了。然后我回到家中，我就说：“那我就不要做这个工作了。”然后呢，那个人给我打电话，我直接是不敢接的，你知道吗？
哇，
为什么那个恐惧？就是他那个批评我的声音不停的在我耳边，像空谷的那个回音一样，还在回荡着。
哎，
看到
真
他的电
惨！
话来了，我就吓得发抖，你知道吗？
哎呀，真
然后
惨啊！
他发信息过来了，我连看都不敢看，
哎呀，
因为我怕就是又回到之前的那些场景当中去，所以呢，这个恐惧和无力，然后我还感觉就有点呼吸不过来，我一定要急切的找一个人去说我的经历了什么，我好像找不到一个人，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心里面各种各样的想法非常的复杂，多么想喜欢这份工作，我也多么想要帮他，可是呢。他又对我有那么高的要求，我努力的想要去达到他的要求，可是我又没有达到，然后呢，他也很努力的想要跟我一起把这个工作做好，可是我们两个的关系这么的糟糕，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接下来怎么办，我好像，永远都没有办法去胜任一个工作，就那个时候的心情特别特别的复杂，我给别人发邮件或者是讲述的话，都讲了好久好久。
我听到的。好像是一方面，他可能想你好，想你进步，他用的方法就是指出你的错误，以为指出了你就能马上改正 指出对你有帮助，因为你知道就能改。但是对你来说的解读，就是每一次指出，就是代表告诉你你不行，你很糟糕，所以反而就情况更是每况愈下。我能这样说吗？
对，不但是因为他的指责了，就是当时的那种生命状态，任何只要是负面的东西，别说是，指责我了，就是哪怕有一个人在我的旁边指责别人，我也会受到刺激。只要是负面的东西，我都受不了。
那受不了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都会像一个惊弓之鸟，或者是一个受惊的动物，你知道吗？就不知所措。我看到那个人，就比如说，他在批评一个人。因为我这个人共情能力比较强嘛，就是他批评的那个人的内心经历的，马上我就能感受得到，所以呢，其实连带着的我自己也就受伤了。
明白。这样说起来，如果你现在健康了，关心人也是非常好啊，因为你的共情能力高啊。
应该是这样吧。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那当时真的是很辛苦啊，听你刚才讲，就是整天都有这种恐惧的感觉，感觉这个世界好像不能控制这样啊，到处都是危险。
对，都是危险和挑战，都很不容易，就是看不到一条平坦的路，每一条都是那么的曲折，要么就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一个死胡同，要走出来再重新找另外一条路，找另外一条路又变成一个死胡同。
但是我看到你真的有一种，我讲的难听一点哈，好像打不死的那种毅力，就是无论怎么样，你都没有放弃去追求好起来哈，追求心灵健康。究竟你觉得是什么的动力让你真的永不放弃呢？
我的头脑里面会经常会闪现出一幅画面，就是我是一个就是不停止的奔跑的人，追寻生命的真相和真谛啊，就是一直的奔跑，一直的奔跑，可能是在雨中跑，在丛林里面跑，在各种的地方这样的奔跑，不知疲倦的跑，就是要去找寻答案，就是要找出路，这样的一种画面，我觉得应该就是这种。动力驱使着我这样去这样做。
但是你从小就有这种找寻生命意义的动力，对吧？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不知道哎，我没有仔细留意过。但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容易看意象和画面的人，所以我就根据我的生命状态，我就看到了这些景象，我就觉得现在想起来就是有那种奔跑的画面。
其实我很感动，我没有什么画面感的哈，很糟糕。但是我也是跟你说的一样，我自己好像打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不断的追寻生命意义，老是觉得生命是不是现在这样的无奈啊，这样的灰暗，是有一个生命意义，所以后来也找到信仰。我猜也是这动力让你最后找到信仰，而且靠着信仰一直的不放弃。
对，是这样的。
那么最后哈，最近呢？我们的空中家人可能不知道哈，我们的听友不知道。最近我就收到丽丽的电邮，她告诉我她已经全好了，很大很大程度的康复了，也不觉得那个心灵的阴霾或者情绪的漩涡那么容易再跑出来。那丽丽，你能说说发生了什么事吗？或者最使你走出来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
首先走出来的一个最初的一个因素就是我破除了盘踞在我内心当中的谎言，永远不可能成功，你的人生就这样了，你的人生就完蛋了，你就是这么的不被喜欢，你就是工作上一直都是要承受失败的，你就是怎么的，就是这些声音，我突然想到，我说一定有另外一条路，一定是有另外一种人生。另外一种可能性，我现在就是要去寻找，我 我不管要试多少方式，我都要去找到。
嗯。
如果我目前我经历的人际关系是紧张的，那我就要去找有爱的团体。这个
嗯，
世界人这么多，我总会找到。然后我就尝试去寻找。如果现在这个工作这个张力这么大，那我就要去找适合我的公司，
嗯，
到处的去面试去尝试，然后就调整我新的生活方式，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自己是一个宅在家里的人，后来我就出去跟不同的人去见面相处。以前我是一个比较沉默的人，我就要
嗯。
去学习去分享，去释放自己内心的想法，这
嗯，
样子。是什么驱使着我？我不知道，就是总体来说应该就是真理吧。毕竟信主的嘛，基督徒，
嗯嗯，对，
神的爱呀，神的话呀，他就是告诉我们都是正向的。所
嗯，
以我觉得破除谎言的基础就是真理，
对，
真理才会识破谎
对
言，让
对。
人得自由。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
今天我们回应的嘉宾是谁呢？就是空中辅导的，有深厚心理咨询基础的张晴老师。张晴老师好。
大家好。
哎，张老师，你听完我们 Lily 的故事，你最欣赏她什么地方呢？
我记得她说她看到一个奔跑的图像，自己不断的奔跑，想要寻找生命的真相，还有真谛，找那个生命意义。我觉得她奔跑的那个背后，好像带着一个信念。
嗯，
就是相信生命是美好的。
嗯，
我最欣赏他，就是虽然发生了一些自己也解释不来的挑战，他仍然为着自己相信的东西去努力，在困难当中还是不断的努力，没有放弃。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温柔，但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带着一份坚定，困局当中温柔和坚定的依靠神去找出路。
那如果莉莉就在我们这里哈，你有什么话想跟他说呢？
莉莉，我觉得之前你重新投入工作的时候的情绪状态， 可能受到在早期的那些冲击影响，就是宣教的不开心的。
宣教的不开心，对。
新的工作的负面经历可能勾起你过去的那些负面的经历，
勾起他过去一些负面的经历。
那未来有需要的话可以找人咨询一下，梳理一下跟另一位牧师还有同工之间的那些张力的关系，那万一未来遇到类似的情景的话也会更容易去面对。还有了就是过去遇到的困难似乎已经告一个段落，我相信莉莉你的那个内核有变得更强壮，希望你继续在神里面寻找生命的意义还有属于你自己的意义。
哇，我猜莉莉听了你的祝福肯定很开心啊。那莉莉的故事对你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引起一些联想或者带来一些启发呢？
他提到的图像就让我想起，就是遇到一个生命的困难的时候也是有内心的状况，那时候家里就出现一些状况，发生不同的事情。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是祷告的时候神没有回应，然后我就每天工作还了，力量就用尽了，回家就躺平。但是当时候呢，不断出现在我的脑袋里面有一个画面，就是自己在一个漆黑的地方去往前走，然后呢神就在我前面，但是因为很黑是看不到的，只是感受到。后来就是走过了这个黑暗的时段。
就是靠什么走过的？
就是有一天崇拜以后，传道人突然邀请我去上一个主日学，就是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的主日学。
那当天提到那个经文就是在55:9-11第九节说天怎么高过地，就让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名句。
是。然后第十节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反为，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沙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这样子。我不能解释，但是呢，我听到这个经文以后，我觉得是神跟我说话。那天以后呢，人就好像走出来一样。
所以我们走出心灵的幽谷，除了有人与你同行，其实有神与我们同行更是重要哈。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中秋，
哇，很多东西吃啊！哇，这个好，哇，好像
还有两个菜，
他做了几个菜，你就吃几个。
中秋，爸妈，我回来和你们过节了。
哇，那什么时候就快乐哟？
2024年度。中秋最强集结力，
故事新天空所有的主持听友大联动，
千丰田成月乐
和你一起化旧约，
小丰乐
和你一起聊佳节，
中秋齐聚首，主持听友
同掏心。
谢谢张晴老师对莉莉故事的回应哈，也欢迎你透过电邮短信还有留言板回应莉莉和张老师。刚才你听到我们的广告了，就是我们有2天的中秋特辑，谢谢你和乐意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拜拜。
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直到千年